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又是主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一起到父神的面前去思考他对我们的恩典，他对我们的带领，他借着这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点点东西，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思考。其实可能大家也都会经历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遇见过的事情，遇到了比如在科学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我前两天刚看到有一个信息，一个Pfizer 这个公司以前的副总裁专门管研发的，他讲了一些话，说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疫苗没有经历过人体实验的话，是不能够应用于医治的。那么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说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看见可能跟他当初坚持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不仅是疫苗没有经历完成的完全的测试就要使用到很多人身上，而且不打疫苗的人会因此受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有的人可能为了要追求自由，追求他自己的信仰，追求他坚持的那个选择而失去了工作，包括很多的医生、护士，包括警察，我说的是在北美，因为政府要求警察去平乱，警察会认为这些人他们是合理的诉求，那么他们会拒绝政府的要求，所以他们就要面临被 lay off。 那么我对这些事情有一些思考，我对这些事情有很多的疑问，我想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就祷告。我想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你祷告寻求他的时候就会给你回答，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上一个主日蒋弟兄带领我们读过两处经文，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一个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一个是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么这两处，一个是我的话，一个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道都是同一个字，就是 Rima， 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给话给我们，给即时的话给我们。所以我为我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亲人所经历的这些种种的不公平感到疑惑，我就去询问神，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他们因为坚持信仰的缘故会失去生命，会失去工作，会失去旅行的自由，会失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资格，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神给了我一些话，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些来读一些他的话，就是当我们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是护士，如果护士不打疫苗，他能不能继续做护士？ 如果你的工作要求你打疫苗，你不去打疫苗会丢去这个工作，那你会不会去打这个疫苗？雅各书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跑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谎言，看似合理的话，看似是真理，似乎让我们打疫苗是为了要让我们保护其他的人。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世上有那个说谎的，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那大龙就是古蛇，又叫撒旦，名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个撒旦实际上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专门撒谎的，他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撒谎者、抵挡神的抵挡者。这个世界是管理在这个撒旦的手下，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握在那个会撒谎的家伙下手下，所以他会向很多人撒谎，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精英。所以如果有这些撒旦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有这些所谓的欺骗迫害要我们去面对的话，雅各告诉我们，你要抵挡那个魔鬼，他就会离开你们跑。那当然我们心里头有一种坚定想要离开魔鬼，但是抵挡魔鬼，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有可能软弱。在克西马宁园，主耶稣那么迫切的祷告，他的门徒仍然会睡去，所以心里虽然想要神，但是身体却可能跟不上。那怎么办？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是一方面，但是失业的可能性是真实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你的信仰有可能会失去工作？所以在马太十章二十八节，神也借着他来跟我们讲一段话，包括路加十二章四到五节是相同的内容。马太和路加都把我们指到这一句经文来看，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也就是说原文是魂，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们。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宝贵，我们的工作也很宝贵，我们的家庭需要我们去供应，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都很宝贵，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要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这些。现在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到了没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五十三节，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讲的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来抓他的人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对他们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也就是说，当主耶稣面对要被抓捕，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世界变成了黑暗掌权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迫害来临的时候，在撒旦的权势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信的人应该怎么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这一段话呢，也给我看到一些如同彩云一般的见证。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 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你会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描述了很多的人，他被称作是如同彩云一般的见证。这些人为什么会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纪念？因为他们有信，他们的信心虽然不能让他们得着那个属天美好的福分，不像我们今天因着信已经得了那属天美好的福分，但他们却因着信的缘故，他们去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他们因为这个信的缘故被刀杀，被锯死，被石头打，被repelling 被驱逐，被监禁这些是坚持信仰的人他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似乎我们失去工作还得变成了一个祝福，我们并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锯死，被石头打。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说我们看见的，眼前看见的，包括某些国家的政府领导，某些总统发布的总统令，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来看？我想请大家看或者回想主耶稣被带到旷野的时候，撒旦对他讲的三句话，其中呢有两句，他讲的其中一句就是你如果拜我的话，这个万国都是你的。主耶稣当然回答他要拜父你的神。那么他讲的第二句就是如果你从这个狼岩上跳下去，神会保护你的脚。所以你从撒旦这两句话你会看到什么？他会撒谎，他刚刚跟你说这个万国都是你的，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东西，给你很多的财富，我可以给你很多的权柄，我可以给你很多的荣耀，全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本是属于我的，我现在可以给你。刚说完这个话，马上他就说你去死吧，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些所谓的 promised lies， 那些好像给我们看见的应许，那些谎言，我们怎么去看？你如果打了这个针，你就是健康的，你就可以有自由，你可以去到哪里，你可以做交易，你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这些东西什么是荒谬虚妄的，什么是真实的？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曾经有过一点交通，属世界的还是脱离这个世界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遇见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默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得安慰。我想可能会因为信仰我们会付出代价，我可能会因为不打疫苗会被送进 ICU， 我可能会因为失去工作，我的家庭没有着落。但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给我们会有一个预备。在亚伯拉罕送以撒去山上献祭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个预备，他预备了一只羔羊放在荆棘的丛中。当我们选择去顺服神的时候，神的预备就会出来。现在我们还没到举刀的时候，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要让己去死的时候，但我们知道那个预备已经在那里了。现在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来面对所遇见的这个试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试探是不是人所能受的。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第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我们不是因为要管十座城来信主，我们不是因为要得赏赐来顺服。当然你顺服神，你一定会得赏赐，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这里头让我们看见的是小事和大事。有哪些事情是小事？我们在小事上是不是忠心了？有哪些事情是他要托付给我们的大事？我们能不能因为在小事上忠心，被托付大事情给我们？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国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帐篷里，在一个身体里，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所以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讲的登山宝训，我们看见那里头讲到八种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这个不能承受那永恒之国度的会朽坏的身体，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那个天国的实际。所以在这里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还说，你们有没有被毁坏话毁谤？你们有没有被人辱骂？被人逼迫？因为你们信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你们信仰的缘故，你们受了各种各样的捆锁监禁没有？逼迫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们的赏赐是大的。那我就问主，赏赐是什么？我不稀罕管理十个国，我只想能活下来。好，主给我回答，赏赐是什么呢？我们要得的赏赐是那个荣耀的，是复活的，是不会朽坏的，是极其宝贵的，是平安的，是尊贵的，是有权柄的，是冠冕，是铁杖，是管辖万国的，是君王，是祭司，是神的儿子。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彼得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告诉我们，你们这些被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你们是宝贵的，你们是从这个世界上被拣选出来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如果我们都能看见这种赏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给我们一点信心，让我们可以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好，我想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问题所有的一些思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有一些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让我们在这个所谓艰难的时候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能够彼此扶持， 能够一同追求神的信实、仁爱、和平，能够在主里一同蒙恩。感谢主。
好，我们请大家多一点时间。第一次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13章1节到3节，先读这一处。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给他，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知道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万有在原文就是所有的一切，天上的、地上的、世界上我们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万有都已经交在主的手里了，好吧？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对不对？但是这里我们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那就是撒旦的权柄不能和主相争啊，因为父已将万有交在主的手里。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1章。我们也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一节读到第三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吃多放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这里说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刚刚约翰福音13章是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万有交给主以后，主就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怎么样托住万有。托住万有的意思，那就是管理万有了，好不好？啊，主有权柄来管理，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信心，相信主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侍奉，对主的侍奉，啊，我们的工作，这一切主都有权柄来管理，而且有权柄来托住这一切。啊，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所以当基督徒会遇见困难的时候，基督徒啊，我说是基督徒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就可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这个我们也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 十二节读到14节，十二节读到14节，好吧？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个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奉主的名，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我们祷告求什么，他怎么样，他就必成就，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托住万有啊，托住万有。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的确现在疫情啊，就有打针啊，打这个预防针嘛，好吧？而且这个 virus 的变化很大，19，好不好？所以现在他用这个希腊文的 alpha beta gamma 这个下来，现在已经有10几种了，变种已经变了很多。你打第一针也许是第一种，第二针就变种了，第三针又变种，你如果要打就继续打，好不好？那么他这个打针啊，没有说基督徒不打，基督徒没有，他没有说基督徒没有拿这个来，那是说你自己愿不愿意打，那是你自己，你愿意打可以，你不愿意打也可以。那么我们基督徒中间有打的，也有不打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打，到底不打呢？那就是个人在主的面前要祷告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有没有主的话，有主的话你就去打，没有主的话啊，主不要你打，那是你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没有规定基督徒非打不可，也没有规定基督徒都不打，那是你个人愿意打还是不打。那么在温哥华，我在温哥华我来了10几年了。那么过去每一个冬天啊，前几年每一个冬天它有一个流感的预防针，好不好？特别对老年人流感预防针不要钱的啊，每一年我都打。为什么我都去打了？他没有规定基督徒不基督徒，你愿意打你就打，你不愿意打不勉强你打啊。但是呢，因为我是学医的，我觉得这个感冒针就是他预防这个流感的感冒针啊，对我们这个身体抵抗这个感流感有帮助的。所以也有弟兄还经常问我，你打没打了？我都打了，你打没有打？就是老弟兄嘛，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大概前几年我每一年他可以去打药房，打哪个药房都可以打啊，你拿那个医疗卡去就打了。那么今年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现在是这个种的virus 19的流感啊，这种情况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的流感呢，我们曾经说过，不是局部的，是全世界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是启示录的第6章第6印，因为第6章的第6印啊是全世界啊，因为这是全世界的，所以这个疫情的反应就比较大，很多地方死亡的人数很多，好吧，感染的人数也很多啊，这个情况有。但是我们不管他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一定相信一件事情，父已将万有都交在谁的手里？交在主的手里。主耶稣会用他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托住万有。所以一个弟兄姊妹他有感动要去打，可以的，他自己祷告，祷告以后求主保守他， 他可以打啊，所以有的学校学生他就问他打没有打，工作单位有的没打，现在也有你没有打，那么没有打的是不是都是基督徒了？还不一定，还不完全是基督徒啊，不打的有的是也非基督徒，他们也不打，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看见一件事情，权柄在主的手里，我们怎么来处理，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在主名里面祷告，主就一定要成就，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成就，所以你一定要有主的话，好不好？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你如果有主的话，那就可以了，那你就照着主的话去。比方现在我们这个聚会，你看感谢主吧，我们现在能够面对面的聚会，弟兄姊妹戴口罩也可以，不戴口罩就是你就自己祷告吧，好不好？我们相信主来管理。那么还有很多人不敢来聚会，就在网上聚会，对不对啊？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主的话，你要在主面前祷告，平安不平安，你说我不打针，你里面平安就可以不打，如果你觉得不平安，那你可能要打，这是每个人不同啊。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想今天我就王耀弟兄交通了以后，我也把这两节圣经跟弟兄这边交通，就是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好不好？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万有都在主的手里，这是一个。而第二个，主会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第三个，因为万有交给主了，主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我基督徒我遇见了困难怎么办？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在主名里面祷告，主就一定会成全，好不好？主就会一定来管理弟兄姊妹。好，这就是我想我就把这几节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讲一个见证。
好好。
刚才也是读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在讲这个见证前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就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讲这个见证呢，是正好就是我们这个前段家里被盗了，被盗了，那个贼啊要从那个窗户把窗户撬开，他把那个镜头呢，那个摄像镜头都拿那个棍子给移开。然后我们家住北边那里，大家都说这地方最安全，我们来了江大爷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盗贼。正好那一次我们俩呢就到8月13号我们就到那个岛上去玩去了，邻居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家被盗了，被盗以后呢他说那个贼是从窗户进去的，从窗户进去以后他呢就他这个从门里出去的，那就这个贼呢他是我家里没人，家里没人啥事，楼下楼上他都光顾了，他给我们打了电话以后，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岛上要到奶奶们来还要坐船，从奶奶们回来还要坐船，就瞬间就心神不定的时候，那也没船了，晚上也没船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就祷告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回不去， 家里也没有人，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祷告说，主，这个我们呢是你的儿女，这个财产也是你的，你保守吧，保守吧。然后他呢，当时有个我们的姊妹姓韩，他说坏了，我的那个康套一进门的康套那个柜子里边，我走前要给别人去有1800美金，就装到那个一进门那个抽屉那个一个小钱夹子里边。他说完了，这个丢了。我们祷告吧，也不谈论丢不丢，这个事儿也回不去。后来我们邻居已经报警了，警察也来了，警察还要跟我们通话。通话以后就证明这个是他们还要来。第二天警察整个要从楼上楼下全部要取证做指纹，但我们也回不来，我们就祷告了，完完全全祷告。他肯定的，我们姊妹就肯定这别的丢不丢，首饰呀其他丢不丢，钱是肯定丢了，他就当时就是钱肯定丢了，小偷绝对不会这么从容的，他进来他又没人，他肯定很从容，他肯定把钱偷了。所以我们到第二天回来以后，警察给我们把门已经锁上了，他已经拿那个各种那个笔已经做了那个梳妆台呀、门呀、窗户呀，所有地方都做了那个指纹鉴定，给我们留了一张卡片，就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联系。回来以后，他看我们姊妹一进门，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先把看到那个门打开。然后把他那个包打开以后，找自己那个装1800美金那个小钱夹，一拉开没有。他说：“你看，我说没有就没有了吧，说偷就偷了吧。”我说：“你就祷告就行了。”他说：“你老说祷告，你看这已经没了，没了以后呢？”我说：“你看看其他，就把其他都找了，也没有，这个都没有丢什么。”尽管警察在所有首饰的柜子呀所有地方都做了指纹，我们只有打扫卫生了，把那个都擦掉后，我说你去报，再给警察报一下保险，报一下损失吧。他说：“哎呀，这个钱丢了你也没法说了，就不报了。”我说：“那不报了，你报了还是好。”他说：“不报了。”我说：“那不报了，我们就祷告。”一周以后，我们这一周就虔诚的祷告，就是还好没丢，也没丢什么钱丢着，这个东西已经丢了也没法说也没法报。那就过了一周呢，他有一天祷告完以后，晚上他拉那个抽屉，从那个孩子那个抽屉拉开以后，在抽屉另外一个箱子里边找到那个钱夹了，1800块钱找回来了。所以邻居啊周围都问我们丢什么，我们说也没丢啥，可能就丢了一点现金。他对着呢少放一点现金，警察那个小偷一般拿掉现金以后就不会搞乱你的房间了。我们是丢了1800块钱，我们一周祷告又回来了，又回来翻完没丢，所以我们就挺荣耀，我们也没法给谁说，我们自己就说，你看我们如果心里边完完全全的去祷告，主是完完全全的是保守我们的财产的。所以从这个事情我想呢，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都凭己意，都是凭我们的罪孽的身体，我们完全信主以后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因为我之前在中国有次把一个钱夹钱包丢了，一周以后我都没有去挂失，一周以后一个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在车上捡到了，所以证件又拿回来。所以我是一直在觉得呢，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都是一种考验，我们是在主里边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自己。那不光是财产，其实包括我们身体也一样，我们能不能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献上。我们比如这个疫情，我们就想打针和不打针，那完全就是多一个保护和你自己的坚定，你自己坚定的，其实所有东西也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考验。那我们完完全全的去，万事都在主的掌管当中，那我们把自己献上，那你就得着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失而复得，我们就知道祷告的作用。如果我们在主的名里诚心的合一的祷告，主必成全。我就讲这个来接着。
好好好，
我也想补充两句哈。我觉得这个 这个张弟兄这个见证特别给力。我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见证，就是在我那工作场地的时候呢，我去干活的时候，我找不着我钱包了，我就很着急。然后呢，我说：“哎呀，你们找不着钱包了，你们这个有没有那个人看你们那个钱包了呀？”然后有一个这个白人，我相信就是肯定不是他干的。然后我就问他，他呢就开始有点紧张了，他觉得他最近这个东西也经常找不着。后来呢，我们那边呢还有这个印度裔的，我就觉得他们的这个是不是这个不大可靠呢？我这个脑子里头就开始那儿转。然后呢，过了段时间呢，我太太呢给我发那个这个短消息，我一看就是说他在家里头找着我那个钱包了。然后我赶快就跟那个白人说：“哎，我那个钱包找着了。”我看见他也有点放心了。就是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出来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错的。我这个错的这个信息啊，会给别人啊带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后来我在那工作场地去干活的时候啊，我看那些人啊，我觉得他们各个素质都比我高。然后呢，其实加拿大是一个鼓励多元文化的地方。那么我在那里头，我原来一直就在用一种控告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态度里头，我觉得加拿大真邪恶呀，这个国家里头他在这个纵容骄傲，你这带着大家一起骄傲。但是事后你再看啊，他是希望很多很多的民族在他的国土上头快乐平安的一起共同的生活。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你看哈，弟兄相爱啊，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圣经里头的教训。包括这个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和平桥，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觉得我们这边聚会哈，一个宗旨经常被提及的就是弟兄要彼此相爱啊。在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指责，我们越团结，我们越使基督的爱彰显出来。然后啊，我还学在过去的经历里头，我还学了很多的功课。比如说哈，我过去啊经常跟我的老板啊谈福音，然后我觉得我是对的，我的老板是做的错的。但是呢，我忘了有一点哈，就是我这个态度不谦卑。当我说出来那个话，我这个老板不高兴了之后呢，我那做那活呢又不行，最后就被解雇了。哎，我还说为抑郁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回家了之后，我的老婆跟着跟我说：“你老老实实的干活不好吗？啊，跟我这传这个福音，你说你这是神的仆人还是魔鬼的仆人？”我一想，对呀，你看我老婆她说了，哎，你说了这个人不要爱慕世界，对不对？那就是说那个你可以不爱慕世界，那我要是爱慕这些东西，你是主耶稣，你怎么办？我一想，是啊，如果我老婆要好房子，我是主耶稣，那我肯定给她一个超过这个房子更好的东西吧。我老婆说了，哎，你看你整天开个破车，我到外头我和别人都找人嘲笑。我想，是啊，那人家都不嘲笑我，因为我说我为主摆上了，我开的是破车呀，我剩的东西我都变卖给穷人了，然后我又金银财宝积攒在天了，我为义受逼迫了。然后我老婆说：“哎，那我们受白眼儿，别人都看不起我。他来教会里头，哎，有姊妹给他的东西都是破的旧的，你们知道吗？这个对他伤害有多深，知道吗？到现在他都不愿意来聚会，知道吗？你们觉得没事儿哈，一件小事，他不是信主的。”他在那个心里头，他没有跟主的那个爱的那个关系，那种支撑。我觉得没关系，我说这个多重要啊！他整天拽着我，你要换件衣服，别到外头丢人。我说我要变卖所有的不能给穷人，看不见我在这里头那个骄傲，看不见那个自以为意。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你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可怕。我到现在我也没转过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哈，你跟主耶稣的有个教训哈，你要跟大人打仗之前，你要先想一想，你那个1万兵能敌过2万兵吗？嗯， 你那个建楼之前你要先计划计划啊，你能够用你这些银子能盖完这个大楼吗？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早点合击。哎，我后来发现这个特别有智慧，我早点认怂。这个疫苗一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问题，我怎么办？我跟他说我打，我跟他说我不打，我一跟他说打，这个撒旦也能做工作，我跟他说不打，这个撒旦也能做工作，最后怎么办啊？我说我认怂，我守法，你知道吧？我说基督徒消的什么荣耀神，一个荣耀神的事我要跟你干。你说他荣耀什么？我顺着你，你这个国家需要守法的公民吗？需要美好的下一代吗？那我就努力的给你做奴仆，我就努力的给你服务，我做一个合法公民，我努力的合法，而且我带着头合法，我带着领着别人一起来合法。首先我就多跟我的头对抗，我的老板就觉得很好。然后呢，你看那个现在那个这个报道啊，现在已经出来了，就是出来了什么呢？就是打疫苗的人和不打疫苗的人，结果呢，这个在这个最近这个爆发的这个新的这个得的这个患病的这个人里头啊，差不多是50%，50%。但是呢，我这个要问一点，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呀，在神面前领受神给你带领的一个原则啊，我这几年来下来哈，我就琢磨出来了，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强迫你，你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这个确信你一定要有。如果有别人 push 你，你不用着急，你在人面前好，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一定不会 push 你，神让你接受的这个只是就问你相信的，在这个信心里头得力量。好多人就是说，哎，我要为神服侍，我要干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这个好多是可以的，但是是不完全的。我交通我的领受哈，神在乎的是我们依靠主听话，是清空自己，这是神喜悦的。神喜悦最后就是我们得赎得救，他来保护我们，他能荣耀他自己。从旧约到新约，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是神在拯救我们，一直是圣灵在拯救我们，这个主权的问题是神的荣耀，我们人不能做好事，只能做坏事。所以我在这儿就是说，做完这个见证就是说什么呀？我们顺服呢，神在乎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跟他的关系，依靠主这个关系。啊，我认怂，我的见证说完了。
哎，蒋先生，我有问题。
哦，请讲。
我们不是因为要基督徒要服从执政掌权的人吗？
嗯。
那今天政府的规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服从？
嗯，好。那么，最后读一段圣经吧，我们来读罗马书13章。罗马书13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好不好？好，我们就读到第三节吧。啊，时间关系，读到第三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好了，这个保罗说的，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顺服他，是行善和行恶的事情，好吧？指的这种事情，好，还不只是指的打针的问题，好不好？就是善恶的问题，善恶，那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旨意，那就是善；不符合神的旨意，那就是恶，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啊，比方说加拿大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合法化，那你说，行，这是善吗？这是恶？在我们来看，当然不对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好不好？啊，在上有权柄顺服是善恶的问题，好不好？好。
那个讲的，我最后说两句吧，
啊，
就时间不早，我就非常简短说了，就是刚才那个王弟兄的见证，
啊，
还有张弟兄的，还有那位我不知道怎么称那位弟兄见证，
赵
弟兄，我觉得都讲得很好，所以我也有点感动，就我也想说一点事情，就是说，就是疫苗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打疫苗不打疫苗，在我看来说完全的个人选择，当然我们要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上面，神对我们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旨意，对吧？我们顺服神，赵弟兄说的，我们应该要顺服神啊。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疫苗制度是另外一件事，疫苗制度它完全是一种政治，是一种政治手段。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疫苗制度，它就是从按照西方政治的标准来讲，它剥夺了一些不打疫苗人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比如说我去餐馆的权利，这是基本权，其实这是一个 basic 的公民权利，对吧？那么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以他们西方政治自己的标准来讲，你是违背了你对公民的承诺，因为你剥夺的是公民的是基本权利，不是你的一个特权，对吧？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对的啊，就是按或者说以你们西方政府自己的标准来说是不对的，对吧？但是好在呢，就是现在西方还有一定的独立的司法法治精神啊，还有一定的像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这样一些正直的公民的一种力量在跟这个政策做一些对抗，或者以至于他不敢把这种政策到达，就是剥夺到你连去买菜都不行啊，就是你连那个基本的衣食住行都不行，他不敢，他不敢，就是因为目前还有这种力量在跟他对抗。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都可以看到啊，有一些示威，包括也有人去法院按照你的宪法，按照你的人权宪章来起诉你，对吧？他所以他只能说啊，我这个政策是 temporary 的，是 unessential 的，对吧？他不敢像我们启示录讲的兽淫那样，就说你不受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做买卖，那就是说你连买菜都不行，对吧？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制度背后，就是说，因为我专业的原因，我知道一点政治学，我也知道一点金融学，所以就是说，就大家知道，就是当政府试图扩张他的权力，试图进行独裁的时候，他一般会给民众施压两种，一个是恐惧，一个是仇恨，啊，比如恐惧，大家对于这个流行病的恐惧，实际上它的真实死亡率是非常低的，虽然它的传播率很高，但它的 death rate 是非常低的。这个跟什么天花跟那个麻疹是不能比的，所以但是呢，媒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可怕，这就是恐惧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仇恨，仇恨，你看这个疫苗制度立刻就把人分成了打疫苗的和没有打疫苗的两个群类啊，就仿佛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来的，我们都很熟悉红五类和黑五类啊，这种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无非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话，就挑拨群众，斗群众，把很多媒体再把很多怨恨、很多不满投射到那些没有打疫苗的群体中，因为为什么？你们现在是少数啊，因为打了疫苗的人接种率已经80%几了，你们是少数，所以用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暴政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但是作为我们信神的人，刚才蒋弟兄也讲得非常好，赵弟兄也讲得非常，就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啊。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至少我们基督徒之间，包括我们和我们的灵舍之间，就是我们不要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我们不要去散布恐惧，不要去散布仇恨啊！我打疫苗的不要去歧视没打疫苗的，没打疫苗的也不要去嘲笑打疫苗的，就我们一定要彼此理解，彼此相爱。有一股黑暗力量，他希望我们恐惧，希望我们仇恨，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和关心和宽容 胜过他的，胜过这个撒旦的诡计。我就说这么一点啊，谢谢。